大家好，我是 Angela。
大家好，我是安娜。这里是春耕秋收节目。
安娜，你作为移民十几年的这个老移民的一个身份，你在这里感受到了这个免费的医疗系统是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有那么好吗？
嗯，这个免费的东西，你想想，免费的午餐它就是不可能有多么丰盛的，对吧？最多让你吃个饱。那么医疗系统也是这样的呀。但是它这边呢，就是尽量精简医疗。我记得我以前我儿子小的时候，大概4岁左右，有一次发高烧，发了大概40多，已经算很高了吧？这要在中国，那肯定马上吊盐水啊。对吧，吊个几天盐水。
那时候你是在哪个城市呢？
我那时候在蒙特利尔。对，蒙特利尔它那个制度还跟多伦多有一点点不一样，它是要先去一个社区诊所，是公立的。到那里去排队，因为那个比较快。如果你马上去医院的话，说不定比这个社区诊所还要慢。所以我们就半夜三更的就扯着我的儿子就赶紧去社区诊所，先量个手。
那算是急诊吧。
社区诊所的东西呢，就是那种小毛病啊，不是什么大毛病。他只能看这些小毛病。进去之后他就给你一看，量个烧，说再检查一下耳朵，主要是看耳朵，看看耳朵有没有发炎呢。我耳朵没有发炎，他就跟你说啊，没事的，你回去喝点热水呗。然后就给他吃泰诺，给他吃泰诺，按时吃泰诺，然后多喝热水就可以了。我说啊，这已经40多了，这是万一烧个好歹出来。医生说啊，他没有那个耳朵没有发炎呢，没有，你这个不是需要医生去治疗的，也没有药可以治，你开给你开抗生素也没有用。
相当于他也没有给你做什么抽血，像我们国内不是一去先给你做个血常规。
没有血常规尿常规，
总之他就是比较粗浅的。
对，
就是看诊。
对，他主要就是看了一下小孩的耳朵，他觉得没有那个没有被感染。所以他就不给你开抗生素。然后他说你这个没有被感染呢，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给你开什么药吧，你就自己先回去观察。泰诺给我开了点泰诺是非处方药，一般的药店都能买到，买点泰诺回去就等着吧。就我就心急火燎的，也没有办法，再怎么心急火燎也没有办法，只能就是给他吃了泰诺。吃了大概2天，烧是退了，但是就是咳嗽啊，就是咳嗽，一直咳嗽不停啊，都影响他去上幼儿园了。然后我就又去找医生，又去找那个公立的诊所，又去看了之后，医生说没事啊，这个正常的，他这个咳嗽是要有一段时间恢复的。又没给我开药，还是让我说你回去多喝点热水吧。我说 OK， 这个魁北克，
那你不能说换别的，只能找这家。
也是可以，
还是别的都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换别的。我是第二次去，我就是换了别的医生，别的小区的，但是也是一样的回答。一样的回答。后来我就说，我想这魁北克医生到底是什么招啊？跟中国人学，中国人说没事多喝热水，他也来一个没事你多喝点热水吧。我的天，好吧，多喝热水。好，这样
不是说那个西方人医生都叫你喝鸡汤吗？感冒
喝
鸡汤，
还要喝橙汁儿，这是他们的偏方。
对
对。后来我就只有在还是让他多喝热水。之后大概有已经咳了有2个月了，他还没好，给我急得不行，因为实在是影响很多问题。
这个有点久
了，咳了2个月了，他还在咳。 他咳成那样子，我也不好带他去幼儿园。然后我这边，我那边，我那个时候还在上个大学嘛，所以那个时候我连学也没法上，就陪着他两个月的时间。我也很着急，我怕那个引起什么肺炎啊之类的，他这么咳下去。后来我就翻箱倒柜，哎，终于让我找出来一小片那个抗生素，就是那个头孢啊，是大人吃的，大人吃的。那我说这怎么办？一小片，这真的只剩下最后一小片了。我就刮刮刮，用小刀刮出来一点粉末，就刮了一点点粉末，然后兑着水给他喝了。喝了之后，哎，马上就是第二天就好了。
真的呀，
第二天就好了。
看来我们，你说我们是不是，他这个你儿子是虽然是在这边出生，哦，对，
他
中途回国，
他不是说在这出生，他是三岁左右到蒙特利尔去的。
那有可能就是说中国的那个体制已经是需要抗生素来拯救的。还你说他还是，如果他是有发炎的话，他应该会随时经常会有低烧啊，或者那种出现啊，就是有细菌感染的话，不知道是这个，可能他太，也许他也是太少接触这种抗生素，所以一点点就马上见效。
哦，真的，他确实，因为他三岁就过来了嘛，这抗生素接触的很少，所以应该没有抗药性。那么我就给他就刮了一点点粉末。
那你这个看来你这个妈也是已经，
我被逼急了，没有办法，
可以。真的可以。
对对对，这就是一次发烧的经历吧。
那你应该把这个结果反馈给那个医生。你说两个月你们就不这样子不管不顾，就让我们自然的扛，对吧？你他这个可能就是让你自己身体自愈，那最后你拖了那么久，肯定对身体伤害也很大。
他每次就是，对
吧，
他每次都是看耳朵。当然这是一次发烧，后面还有大概，因为小进了幼儿园，小孩难免就会发烧感冒的，后面还有几次发烧。有一次他就给我们看了耳朵之后，马上给我开了那个就是阿莫西林啊。他说看了耳朵之后他觉得得开了，于是他就开了。可以通过看耳朵就能够了解他这个有没有细菌感染，不知道啊。但是在中国那肯定是要做，就像你说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去打吊针去吧。
对啊，因为第一时间先排除嘛，对吧，在中国。不过呢，中国就是确实很依赖这个检查用设备，对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医生可能都不太会看了，一去你反正不管是啥病，他先给你抽血，然后甚至还有的时候给你照 X 光啊，反正一系列检查下来就再排各个排除，最后再给你开药。
对对，我觉得就是
这样的话
从这方面讲是他是中国是有点过度医疗的啊。
是的，对。但是那你这样就是平常看病的话，免费，确实是免费的哈。
是不要钱。
只不过是他应该我认为是因为是免费，所以他资源不想太浪费，所以他尽可能的就不要去开一些多余的药啊，或者说检查。
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到了多伦多之后，就他就大了嘛，他就大概上七年级的时候到了多伦多，他就再没有进过医院。我们在蒙特利尔的时候还有一次经历，就是差点被人家就以为我们是传染病不让我们上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原来在上海的那个太阳光啊，紫外线不是很强烈，所以呢外面晒一晒也没事儿。谁知道到了蒙特利尔，它那个夏天的时候暴晒啊，能把人晒破皮的那种感觉。结果我那天呢没有给他抹那个防晒霜， 他在太阳底下踢球、
嗯、
晒了一下午，晚
就晒
伤了，晚上回来浑身都是红点子，全部都是红点子、
啊、
就是起那种红的疹子。第二天上学老师不让他上、
嗯、
老师说你，老师告诉我说你这可能、
嗯、
对，可能是传染病，是不是要传染给别的小孩、
嗯、
你赶紧去医院诊治、
嗯、
那个医生是个年轻的女孩子、
嗯、
看了一下不知道，他说应该不会传染，但是他说我确定你这个不会传染，但可能是吃了什么海鲜之类的过敏，我先给你开一点这个防过敏的东西吧。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材料，就是说这个不会传染。然后我就拿到这张纸、
嗯、
拿到学校去，学校说你这个不行，你得、
嗯、
我们要儿童医院的。对对、
哦、真的、啊、
孩子不让我们上学啊，已经一礼拜了、
嗯、
后来我又只有带他去儿童医院、嗯、虽然说这个等待时间很长嘛，因为这种免费医疗大家都是这看这人快死了，怎么马上救，这个人要是还活着还有一口气那就先拖着吧但是他
嗯对还得预约，
但是他对儿童还是很负责任的，他专门有个儿童医院在市中心，
嗯，
进去之后没等多久，大概等了两个小时，哎，你就可以看到医生了啊。医生是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医生，我一看是个老医生嘛，我心里有底了呀，我就觉得他肯定还不错吧，经验丰富吧。然后这老医生上上下下的、
嗯、
脱了衣服之后上上下下看，哎，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没见过。 然后他也是确定他说你这个肯定不是传染病啊，皮肤不是皮肤病，你、
嗯、
那我还是再给你开点抗过敏的药吧，又问我们吃东西有没有什么突然的变化、
嗯、
什么生冷的刺激的，我说没有啊，就跟平常吃饭一样。但是这个老医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嗯、
然后我只能按照他的方法就去外面药店买了一点那种抗过敏的那种药水给他喝了，给我儿子喝了、
嗯、
喝了也不起什么作用啊，因为我们饮食上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啊。后来我
他这个
对
那个就是晒了以后那么长时间都没消、
嗯、
应该按照道理，
他还痒啊，
不怎么晒了以后它就会消掉、
嗯、他还痒啊、
哦、
所以我就觉得有可能是不是痱子、
哦、
但是呢又不像那种痱子一个大块一块，它分布的很均匀，那种红颜色的小点。后来我就、
嗯、
这也没办法，也不能上学，这个我只能等它消了之后才能上学，是耽误事情嘛。然后后来我又一看家里面还有那个六神花露水啊，他洗，哎，他小的时候洗澡的时候，
那不就是治痱子的吗？
小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我总是在那洗澡水里面滴一点儿，哎，洗得很舒服。
嗯，
我就用六神花露水拍他的全身，
嗯、
主要是后背，拍拍拍，然后用扇子扇，让他这个凉快，皮肤凉快起来。就这样连续搞了大概三天、
嗯，
就好了，都退下去了。哎，退下去了，
又好了，又被你给、
哎、又被我的土方法又给治好了。
天哪！
嗯，
哎呀，你说这那些医生啊，拿那么多的薪水都干嘛？还不如你这个赤脚大夫呢。这啥呀？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就是因为见的太少了。你知道白种人他是不会起这种疹子的，只有。就是我们黄种人因为紫外线没有那么强烈嘛、
嗯、
突然这么一晒他就皮肤受不了了。后来我就知道了，每次只要大太阳赶紧给他抹那个防晒霜。
那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就像痱子一样的意思、
嗯、
因为你有疹子，因为有一种出汗了以后也会起那种汗疹，我知道的那个。然后你说六神花露水那就是专治痱子的。
对啊，里面有薄荷成分嘛。那个六神花露水可
哎呦真的是
可灵了，人家叫 Six God、怪不得是叫 Six God
六神
对、啊、
对的神呐、啊，真的是确实是，我觉得你要好好把这个推广一下，这个六神估计可以都找你这个，把你这个故事给作为他们的文案广告文案
广告算了
真的是啊，
对，我
哎呀，
我就经历这两次，对，我就经历了这两次不大不小的这个去医院的经历吧。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反正有虚惊一场的这种经历。后面他长大了就很少，
所以这个是免费医疗，真的是免费，真的是啥也没。就是因为你根本用不上啥，所以它免费。
对，
花钱都花不出去。
你说我，
不过说起来，这个是真的是我也是深有感触，就是因为在加拿大，它是全部是公立的医院和诊所嘛，它是没有私人诊所的。所以你就真的是你钱，你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排队太久啊，或者有的时候你很想快一点或者你经济能力挺强的，你也想就是花钱去看医生或者去住院什么的都不行，在这里就是没有私人的诊所，钱都花不了，只能等着排队看公立的。
对，
所以我当时我就是也是我儿子大概15岁左右的时候，他有一次急性阑尾炎嘛，然后我当时就送他到急诊，哇塞，那个叫什么急诊啊，等了5个小时。
你有没有叫救护车？
没有，我是自己开车去的，自己开车去，然后还是要正常排队的。急诊室有急诊医生，但是呢到了急诊室里面一看啊，很多人在那边排，然后他就一直给你吃止痛片，你就先等着吧。然后等到真正的看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个要拍那个超声波检查才能知道他是不是阑尾炎啊还是什么的，就是内脏的一些，要第二天才能够排，
第二天才能拍片子，
他只
有第一天还没法拍片子啊？
对啊对啊，没有啊，当天因为已经晚上了，就是那时候已经很晚了，然后第二天拍片子他就只能靠止痛片，因为阑尾炎你知道很痛的嘛，
痛的打滚。
然后对，第二天去拍了片子就确定是阑尾炎了，然后就马上安排住院，因为他那时候还属于未成年，所以给他安排在儿科的那个病房呢，一进去确实对儿童确实非常优待啊，一个大套间，然后是独立洗手间，然后一个设备非常的新颖的，有一个床前那个一个设备一拉过来就是一个 iPad， 然后那个还旁边还有一个给家长可以陪床的一个沙发床。就很舒适吧，但是呢没啥用，你住在里面然后就开始等那个手术医生。当时他我记得他是说给我们排到第二天8点
啊，
然后呢这已经你想想已经3天了啊，就是第二
天
8点，结果对，然后呢等到那在这一天里面他就不停的有护士来，就是一直都是护士，一会儿给你测一下血压，一会儿给你什么吃个止痛片，然后一直有时候吊着那个盐水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医生就没见着，然后我们等到第二天8点还没也没有来手术，结果一直我就当时就有点崩溃了，因为他止痛片都有点失效了你知道吧，就是很
痛。对啊，那容易穿孔的，
然后我
就穿孔
就
麻烦了。
对我也是担心穿孔嘛，所以我当时就一直就跟那个住院部那个护士站的值班人员一直在那边跟他讲，然后他们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有比你更紧急的，他医生去做那个更紧急的手术去了。
哇，你这个还不紧急啊？你这个已经够紧急了。
对，他觉得你这个还能吃止痛片，还能在那边撑着。然后呢结果就是等到了8点又等了4-5个小时，下午才真正的做了手术。
哇，你这等了多少个小时啊？
然后呢3天，72个小时
了。
对的，3天多。然后呢他那个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当时是疫情那几中间的一个缓冲期，就是 在我们这边有一段时间疫情不怎么严重，然后他医院还是有所控制，但是还是正常工作的，所以呢他人员的进出也限制比较严格。那我其实我感受到他们这里的这个住院啊，尤其是儿科，是那个大人是可以不用陪的。他确实是在一些服务上面啊，还有一些对你的关爱啊，确实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他就是没医生，因为他们那个，因为在这边的那个，我知道他医院的外科手术医生，他不是常住在这个医院的，他不是医院养着的，他们是 on call 的。然后呢，是这个比如说几家医院共享这些医生，然后你一有手术，你就通知他来。然后他就排这些医生的排那个手术室那种 schedule。 然后你但问题他有一些更紧急或者更大的手术他就会先排，然后排了以后他有一些就排不过来的时候你就只有等啊。哇塞，我当时就很真的是很崩溃，真的很崩溃，对，非常崩溃。然后后来我就很想就是去投诉，但是他确实还有这个服务的，他有一个叫医生与家属的一个 meeting。 然后呢如果你的语言觉得不够，他还可以安排 translate。 然后所以呢他可以去找他们那个医院的有一个就是类似于董事会一样的那种。然后那天后来我本来是有这个念头啊，然后我也正好有个朋友他原来就是医生嘛，然后他也问了这边的一些医生，然后后来他们综合考虑说你如果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已经有后果了啊，那也没必要去走这一个程序。然后后来他就是手术完之后那个医生终于出现了，但是呢不是做手术的那个医生，就是一个查房医生，
查房的跟做手术的不是一个。
然后呢对他，因为他的医生他们是按照时间，比如这个时间在这里他不可能 一整天就是像三班制的那种在这个医院的，
对对对，
所以他肯定就是干完了就走，他的时段没了他就去别的地方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找谁的。然后但是他们交接肯定是很清晰的，那个查房医生过来他也很了解你的状态，然后他也跟你解释了为什么这么久。然后后来我也就接受了啊，就是
他解释什么呢，
他就是他们那个排期嘛，这个时间，比如说那个医生他本来是约到8点到10点来这个医院，然后可能其中有一个手术是给我儿子做，但是他上个手术一旦那个时间拉长了，或者已经拉到11点了，那他就没有时间段给我儿子了，所以他只能等下个时间段。反正我现在我觉得他们这个虽然说因为你也知道这边医疗它是分得很细很细啊，就是每个一个丁一个卯的，就是打个比方吧，那天在急诊那里5个小时，他就量血压的是一个护士，然后等一下给你那个挂盐水的又是另外一个护士，然后等会又给你来就是询问你的情况的又是另外一个，总之他就是每个人分工特别特别细。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呦今天确实好多人来关注你，
走马关灯，
人家对就是像走马关灯一样的，就是车水马龙，来了又去了，来了又走了，但是关键的人就很神秘，一直就是很
犹抱琵琶，
就你也永远对对
半遮面，
就是
神龙见首不见尾。
哎，
就
是
你但是你要家属签字的时候，你也没见到那个主刀医生吗？
没有啊，
你的
没有的，只有查房的时候，他每天会有一个时间会那个查房医生，他应该是巡视病房的，他一个一个巡视的就会见到， 就一天就那么见那么一次。如果你想其他时间段见那个这个外科医生，也可能性不大的。
就是，
而且你见的肯定都不是同一个。
哦，就是说你儿子真的疼的时候，然后护士就说，哎，可以做手术了，然后拉着就走了。也没有跟你交代什么，
对啊，然后你不用赔，
什么都没有。
嗯，他对对，他也不需要你赔的。我根本其实我那几天陪，就是在医院里陪同的作用很小很小，他所有的事情不需要家长做的。
哦，
对，是这一点倒是我觉得是对一些，比如说单身或者说家亲戚，对对，亲人不在身边的是非常的友好的。
那你儿子做完手术，
然后他那个
在医院待了多长时间？一天还是两天？
什么待呀，根本就是估计12个小时都不到吧。就是当天啊，就是你做完那天，因为他做完已经是傍晚了嘛。所以他当那天晚上就让你住了，第二天就一定就要走了呀，必须要走。然后他有一个很奇葩的，就是我记得以前在国内做阑，就算是阑尾炎这种小手术，他也是要你肠蠕动的嘛，不是要你什么排气
嘛，至少要观察一下。
对呀，排气完之后，对，然后呢要先再留置啊，再半留置啊，然后再固体食物，这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嘛。哎，结果这里倒好了，一做完手术立刻就可以点单了。他这个倒是非常的那个，
点单就什么都能吃，
就是他医
固体的都能吃。
对，他医院里面的，对，医院里面他尤其这个住院部里面所有的需要的物品和食物都是免费的。确实他就是那个 iPad 嘛，我不是说一床头有一个 iPad 嘛，他就是给你点饮料啊，点那个菜啊，那个然后一些就是一做完手术立刻就可以点菜了，然后一看里面他可以吃的菜居然有牛排。
天哪，这
然后我就不敢相信啊，我说这个刚做完手术一天都不到就可以吃牛排啊。然后我就问那个护士，我说这是真的吗？他说是啊，上面显示可以吃，就是可以吃的。
天哪。
然后我儿子他也饿了，那几天痛嘛，他基本上手术前是要进食的嘛。所以他就小孩子不管了，他反正就点来。然后我就心想这行吗？后来我发现好像吃了也没事，确实也没事。但是我也不知道后面他发生的事情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但咱们也不懂，不是学医的。因为我儿子这个手术还没有完啊，他这个后续的问题还非常的严重。
什么问题？
就是一做完手术第二天不就回家了嘛，然后但是他回家以后他要你在家里吃那个消炎药啊，然后再如果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再去医院嘛。然后他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就开始发烧了。开始发烧以后呢就是止痛片吃也没什么用，然后呢我就立刻又带他去看急诊了，因为当时是在那个急诊室看的嘛，又等了好几个小时。哎，后来呢那个又给他安排去照那个超声波，发现他是术后的那个感染，
术后感染了，
术后的就是，而且不是那个外面的感染，是里面感染啊。就是应该是像有脓液这种，就是从那个他那个伤口流出来到腹腔的话，他就会有腹腔炎的嘛。应该就是腹腔炎啊。然后那他就又立刻给他做了一次，就相当于二次微创。哎，因为他必须插一个管子到那个就是那个伤口那个地方，把那个他相当于化脓样的那种脓液给它排掉，然后再用药给它给清理干净。哇塞，那个真的很折腾。然后他就相当于带了一个那个有一根管子，然后贴着肚子的一根管子，然后有个袋子， 然后每天你还要观察它有没有再流出来。
哦，
然后他导师回也是回家的呀，没有的住院的。然后他每天会有一个护士导师过来给他换药。
哦，
反正这个事情相当于是引流吧，应该叫做。
哦，
大概也弄了一个星期。
哦，折腾了一礼拜。
唉，对，一个星期。
哦，那他
后来说是好了。
哦，那他这边的这个阑尾炎手术也是微创吗？也是不用开刀吗？
是微创的啊，就是，对啊，是微创啊。所以我就心想，这么一个小手术都能搞成这样。
阑尾炎手术不是，我印象当中就是应该开口子把阑尾割掉啊，不用割吗？
对啊，就是是要割掉的呀。他就是割掉以后，他那个里面的不是他要缝合的吗？他就是因为里面那个伤口化脓感染了嘛，术后发炎了。
嗯，
发炎以后你伤口就会有脓液的嘛，然后就会引起那个整个腹腔的那个炎症。
哦，那这个算不算是
他就会发烧
啊？
哎，所以这个事情嘛，我当时也非常生气嘛。
嗯，
但是他们可不认为，他就觉得这是正常的呀，术后感染也是正常的一个有概率发生的事情。然后后来呢，我是因为知道这个医院呢是我们 Oakville 这边的这个医院，是一个新，它的设施导师是非常的齐备和新，但是它是一个新医院，所以我觉得它里面的配套的医生特别的稀缺。然后而且 Oakville 你知道人整个城这个城市才20万人左右，对吧？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临床经验，我是这样认为啊。因为我之前知道另外一个朋友的孩子，他是也是阑尾炎，但是他因为他发现的比较晚，所以就穿孔了。然后这个医院居然是说穿孔都
没事，
没办法受理。
哦，
没有，他说他一送到这个医院，他们就接受不了，因为他们穿孔的就处理不了了。
哦，
然后就让他转到那个麦马那个附属医院。
哦，
那个麦马大学不是医疗特别厉害嘛，所以他有个附属医院，那个儿科的。然后那个医院就明显感觉到专业很多，他一去那里就很顺利，反正也很快，给他就整个就顺利的完成了。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啊，我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其实我们是可以自己选择医院的，因为我一般来说我们肯定是就近嘛，对不对？那我们住在 Oakville， 那肯定是去这个 Oakville 的这个最大的医院。实际上我现在后来总之有人要问我，我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去这家医院宁愿你跑远一点，去那个旁边那个大一点的城市。
密萨丹据说密萨丹的医院还凑合啊。
对对对，因为你想想密西西加的那个人口都对50几万人，好歹也比我们多几倍吧
见得多了，病例多
真的是，对呀，啊，人家也好歹见多识广一点点吧。唉，所以现在这个看病问题是普遍的这个咱们这个移民的华人的一个困扰。因为你毕竟是住在这里，你如果什么动不动就回国看，那你这个成本也很高，而且也没有到那么大的病，对吧？病那像这些小手术，你是觉得还是应该能够解决的呀？
像你这种，
但是我这个经历，
像这种急诊也只能在那边看，也不可能马上打个飞的过来看。
对，对，像这种，对啊，这种外科手术的，一般都是比较紧急的。
哎呀，那你儿子可
是
受罪了，受了好多罪哦。
对，因为当时我确实是非常崩溃，而且感觉到很无助。
嗯，
你知道吗？一个是因为在医院里，你虽然语言平时稍微能沟通，但是一在医院里面，你跟那些医生你说那些就是很专业的那些词汇，你真的是很痛苦的。
对，你还要查字典，
你就觉得自己，对对对，就觉得自己孤独又无助，然后很被动。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就觉得你那时候我实际上就是如果有私人医院我肯定立马去的，
对，
对吧，但是问题在加拿大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哎，这种情况真的是、
然后
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我感同身受、我虽然只是儿子发烧这么点小事儿、比不上你那个阑尾炎，但是那种当时的那种无助啊，就觉得全世界都很黑暗的感觉，自己落在一个坑里面那种爬不出来的感觉，因为你没有人伸出援手。我那时候20年前移民，也没有那么多华人，不要说翻译了，到哪儿找翻译去啊？连翻译软件做的都不好、全靠自己，
对的，
全靠自己，所以，
对的。但是我是觉得有个建议，就是在比如说就医这一块，还是要多做点功课吧，就是多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城市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一些更优的方案啊，然后做一些准备啊，或者说你提前把一些能想到的先做一些预设，因为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这样的，这个医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因为我后来就跟很多其他的朋友，包括有些也是在这边做医生的，他们说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哈，因为我可能就是真的是正对我来这里这么5-6年也就看过一次这个大的一点点的病啊，就遇上了这种很糟糕的经历，所以也概率不是特别高的，说实话。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的那个免费的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实打实的
免费
对，因为我们还很吐槽啊，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公费医疗这个糟糕的体系。那有的时候我跟美国的朋友聊，他们还羡慕我们呢、我说对，因为我就有一次我就跟美国的朋友说，我说你们不是有私人门诊吗，然后不是有保险，然后排就是应该会比较快吧，因为你都那么贵医疗。他说没有啊，他们的那个医疗保险很贵的，比如说你是自费的话一个月600-700美金啊、然后他就是如果是你是自雇的人，还是如果你是有工作的，那可能公司会帮你交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是全部是自己交的话，一个月就是最起码500-600以上的、那可能有很多档次。问题是他这个交完每个月500-600，然后你每一次预约看病你都要有一个最低那个像挂号费一样的、也要几十美金啊、然后还要等，但是没有我们加拿大等的那么久哈、比如说你要挂号一个专科医生，他可能也要几个星期之后，但是加拿大有可能你挂个专科医生要2-3个月都有可能的。所以但是没有质的改变，他也是一样要花钱还要等。所以这个是西方国家医疗我觉得是很需要再改进的一个领域吧。因为在我自己的糟糕的这个经历里面，除了因为他医生很缺少以外，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流程也是很大弊端的，因为他就是很重复的做一些工作。那我像你看中国就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对吧，你看病从头到尾都是这一个医生搞定，他对你的病情对你的那个情况非常了解，
对啊，
而且他会跟踪，对吧，
对啊，
然后你的护士不就是量量血压量量测测体温，然后搞搞那些反正就是一些很基本的核对一下你的信息，那有必要一天来个7-8次吗，我觉得就是这个我是不知道他们这样设计的就是考量哈，但是作为一个病人的一种角度来说，是真的觉得也是一种浪费资源。
这个就是
说起来，
就是我觉得它就是很多花样精啊，都放在外面，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它没有解决。核心问题就是医生少啊，你核心问题不解决，你搞那么多护士，然后免费医疗那么大的病房啊，又是套间，什么应有尽有，小孩玩的东西干净整洁，你核心问题人家痛死了啊。痛死了就是要赶紧做手术啊，
对的对的，
这核心问题它解决不了，就好像我们
对的对的，
我待了很多年就有一种、就有这种无奈感，就是政客成天在那里叫嚣就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核心问题呢，核心问题他们始终解决不了，知道吧，就是
对感觉就不接地气呗，
对对，你永远是老百姓的痛点、他们就是好像不知道一样，忽视，估计是他们也解决不了，所以就是在那里唱一些
对
无关痛痒的东西，
就是靠那个衣装嘛，就感觉就是穿着一件很到位的衣服，
皇帝的新装，
然后你对，然后你的那个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因为你看看现在说更加什么政治正确那些，更是你这衣服穿什么样的衣服好像才是真正的那个重要。
对啊，
是，哎，这个说来就话
长
了啊，
话太
长
了，
但是我们
对对
对对对，咱们该吐槽的时候要吐槽，
但是我还想
该那个赞赏的也要赞赏。
对啊，这个免费医疗确实是不错，但是你动动脑筋想想，你免费的东西只够你吃个饱啊，你说还想吃的又有营养又好，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就是世界上不是有那种不可能三角吗，你又想这个就是医疗系统、你想医生要对你很好，语气和好，然后又要治疗的快、然后又要花钱少，这真是不可能三角。对不对，
是的是的，
就是你
但是你说的是类似于什么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是实际上我是从一个在我认为鱼和熊掌已经有一定程度上的兼得的一个地方来的。
是什么？
因为我从大陆去了台湾嘛、然后住了几年再来的加拿大、然后我那时候小孩也小嘛，所以我是感受到台湾的医疗是真的非常非常
的
好。
真的吗？你讲讲。
它也是全民
免费，
相当于大陆那种方式，就是健保是政府的医疗保险、然后每个月是交的钱是比较少的，像我儿子他一个月也就交100多台币，就是几十块钱人民币啊、然后他就是每个人有一张健保卡，那健保卡相当于你就是每次看病都要出示这个健保卡，然后你是门诊的话呢，就是一个大概100多台币的挂号费，每次要付的。然后你如果住院的话，也是几乎是不用花钱的，会有一部分要自费，一点点。但是他们好在哪里呢？是他这个健保卡是适用于所有的医院和门诊，包括公立的、私人的。而且他的诊所简直就是跟饮料店一样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住的那个是郊区嘛，然后呢每一个郊区不是有一个街道的中心嘛，然后那个一条街看出去你就看嘛，除了饮料店就是什么奶茶店，然后就是诊所，他就比如说他分得很细的，他有耳鼻喉科，有皮肤科，有儿科，有骨科，就是每一个科它就是都是私人的啊、哦，就是这个医生可能他以前在什么总大台北什么大医院，然后干了几年，然后他自己出来自己单干，然后他就会租个一小栋楼，然后自己开个诊所，专科诊所、然后你是随时可以去挂号，随时去进去看的，就特别方便。而且他们那个在台湾学医也是很难的，然后也是属于 最受尊重和最高收入的那几个行业之一嘛，所以他的水平肯定是不会差的。然后他问题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一点就是让你觉得很方便，对这一点，那尤其那个服务上面啊，因为我有一次试过，体验过，虽然不太想体验啊，但是我当时也是，对，当时我是在家里突然觉得那个腰那里特别疼，疼到我就是打滚，当然我怀疑就是肾结石那种。然后当时也是送到那个我们家最近的一个急诊，它是比较大的一个医院。然后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我一到下车，当时是我一个亲戚把我在那个送到门口，一下车立马就有那个保安啊推一个轮椅过来，然后呢就把我给放在轮椅上，立刻就把我推到那个前台，然后给我登记了一下信息，然后就给我一个手环、然后那个手环一套上以后，我就完全不用亲人陪伴了，就全程他们会有一个护士陪着我做各种检查。然后呢做完各种检查以后，就把我放在那个病床，那个急诊室的病床那里吊盐水，然后就等结果。然后最后说我可能是非常非常微小的结石吧，然后就可能排掉了，意思就是说然后就完事儿了。这整个过程啊，真的让你觉得很舒服啊，宾至如归。虽然这个词语不太合适啊，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人家可以做成这样呢？
为什么呢？你想想为什么呢？它这个系统是怎么运转的呢？是不是还是因为
不是领导层、
是不是还是因为医生多、
没办法，
医生多，然后人口比较少，相对的比例来说，就是比较容易分配吧，是吧？
他可能人口密集比较那个大吧？你看，他那么小一个岛，也有2000多万来。那你加拿大的话，就是那时候几年前不是3000多万，但是它那么大那么分散，对吧？你分到一个城市，我就像我们 Oakville 一个城市才20万，那你说它能配多少医生给你？那它医生能看多少个病例？
那倒也是。
确实这个
不过这个真的
而且
很离谱，你连主刀医生都没见着，真的很离谱。而且这么小一个手术居然还弄得腹膜炎，哎，太离谱了！这要是在中国，早就打起来了。
是，当时我真的一度觉得很失望啊。
对啊，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已经
觉得自己会觉得会很后悔，这个为什么会移民到这里呢？
对啊、
那对，当时确实是那种心情非常沮丧的。
是啊，就是你这么着急的情况，你再有礼貌再涵养好的人也会着急吧，也会，要是我肯定当时我就发火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在别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会看个小病啊啥的，或者是就像我前段时间就是抽血有点甲状腺的问题。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算 OK， 因为现在我找了一个中东那边的一个家庭医生，因为你知道我们加拿大不是首先你要有一个家庭医生嘛，然后你要看所有的专科你都要通过家庭医生去帮你约嘛，帮你推荐嘛。所以我以前刚来的时候呢，就是担心语言问题，我就约了一个华人的女医生，等了3个月，然后呢排上了以后呢，哇，这一两年下来我发现真的没什么必要，就是因为她会说中文，你就因为她这一点，所以她的病人很多，然后她风格也比较的西化哈，就是她工作时间很短，也很难约，就算我是他的病号了也要等，每次约一个就是普通的就诊至少也要一两个星期。 然后你其他的比如说做检查呀，做那个约专科啊，那肯定还得等。那你说 一来一去不是几个月没了？
哎呀，就是。
后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我就觉得换一个。因为我有一次是看那个 working 的这个 clinic， 就是这个中东医生，那我就发现这个中东医生风格有点像我们国内的，就感觉比这个华人医生可是勤劳多了。他星期六也上班，然后他是一个带药房的那种，还带一个就是 label 的那种诊所。所以呢他呢就是基本上你一约他一个星期以内三天以内都能去看的，而且他也可以直接去，不用挂不用约也可以去。然后一约了以后呢就马上给我安排那个抽血了。因为他这个诊所里面就有抽血的设备嘛，所以他不用你去别的地方专门那个化验的地方。所以他给我感觉这个医生是比较勤劳的，有效率。
就在你们家附近吗？
其实对，离我家很近。后来我也介绍给其他华人，然后发现他这个医生好像华人病人挺多，可能都是我们比较喜欢这个勤劳的医生，
是比较对华人的口味吧。
哎呀，实际上对对对，实际上还是因人而异吧。
对，我那个华人那个家庭医生也是约他就得两周，哎，可忙了，进去之后五分钟没到给我打发了。
是，我一直就觉得这个家庭医生太好做了。你说他们读的那么辛苦，我觉得应该至少要读个五年七年吧，也还是需要的吧，五年至少。
不止五年，他是本科毕业之后，
那
本科是什么专业都可以，不管不用学那个医学，本科四年，四年之后你再进医学院，
就是，
再读大概是四年，然后做那个住院医师。两年到五年，你这就至少十年。
对，我自己感受啊，我觉得家庭医生这个岗位就是浪费，
就可有可无嘛。我记得我去，
我不知道他们就做了什么，每次就是给你最基本的一个量个什么体重啊，测个血压呀，然后呢问你一堆问题，建个档，然后你下一步如果有更需要做检查。然后需要进一步专科医生，完全不需要他呀，他都是给你安排到别的地方。
专科医生，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家庭医生到底做什么用。
对啊，专科医生你还不能直接看，得需要家庭医生推荐，这就很麻烦，你先得走家庭医生这一步，他不给你推荐那的话，他觉得没有必要给你推荐，你还看不了专科医生，这很麻烦的。而且他这个，
所以他就保障他的地位啊，
对啊，
对不对？
他其实他懂得，
他就是用这个来去绑定他。
他懂的东西很少。我记得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我那个手就是很难握紧拳头，握紧之后伸开之后又很难握紧。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可能是腱鞘炎啊。”然后当着我的面 ，Google 巴拉巴拉巴拉 ，Google。我心想，我的天哪，这 Google 我自己也会 Google 啊，妈呀！然后，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家庭医生他到底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做，还是还有他们的那个收入到底多少？
他们收入倒是，
我觉得我们还是
没有那种就是可以拿手术刀的多，而且，
那肯定啊，跟手术刀没法比，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不低吧？
那肯定那边不低，肯定不低。尤其是华人医生的诊所，他上面贴个条子，上面写每次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就觉得为什么，难道我头痛屁股就不疼了吗？这都是连锁反应啊，就只能问一个问题，这不多的问题不让问，这还有这种道理，这对不对？你说一个病症它会引起很多种反应，比方说你感冒了，你要流鼻涕吧，你要打喷嚏吧，那我问了流鼻涕，我就不能问我打喷嚏的事儿了。你这是什么道理？对吧？其实太奇奇怪怪的规定。
对，
然后
现在总而言之，这个加拿大的医疗简直是吐槽个三天三夜都吐不完。
对啊，我
心足难书啊，我觉得我们简直是这个已经是吐了一个小时了，
一小时都吐不完啊。